高僧显现，上帝成为人受现。这个见字是伟大的爱，这个见字是很大很大的痛苦。我们给苦这个字怎么解释？我们给乐这个字怎么样的定义呢？什么叫做苦？什么叫做乐？从原有的自由进入限制叫做苦，从原有的限制进入自由叫做乐，你懂不懂？对乡下人，穷的不得了，乡下人你给他一块美金他是快乐的不得了，但是对大学教授你给他一块他认为你在侮辱他，现在对他来说那个命不成什么，你从一个原有的捆绑中间松一点那就叫做舒服了。 Release is comfortable， 对不对？但是 bond cageIt's very uncomfortable。 耶稣基督从无限的神变成自己愿意限制自己的人，这个限制太大了，我们永远用我们的口舌我们的头脑理性的力量永远没有办法了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牺牲是何等的大，我没有办法了解，我只能这样了解。亲爱的弟兄，这位从天上来又在天上的主，这位曾经在马槽生下来道成肉身的主来到人间，圣经说什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大家说，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今天教会要平衡发展，要对基督来的这两个目的清楚的、平行的去追求。只要神的恩而不明白神的理的人，灵性永远不会好。只有明白神的理而不愿意彰显，也不愿意把神的恩分发出去的，这个人灵性也不会好。我们要 balance 好不好？我愿主啊，你施恩给我吧，主啊，我要认识你更多，认识主更多，而不在恩典上长进的人灵性不好，在恩典上要求很多而理性没有认识神的真理的也不好。现在弟兄们，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是要把恩同理一并带来，是我们的恩从离中也一并长进，这个平衡的发展是教会真正长成耶稣基督的身份，道成肉身，把上帝的真理同恩典带到我们的中间来。第三样，这位基督的来到人间的，圣经告诉我们的，上帝把无限的圣灵放在他身上。哇，这句话我感到很重要。当耶稣到世界上的时候，如果你单单用肉身的范围来看他，你看不出他有什么令人羡慕的地方，你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因为他如同雅出于甘地，这个人的无家庭无美容，也没有令人看到会羡慕的。有一些传道人呢，哇，他的这个言语他的体魄很令人羡慕，像 Billy Graham 那样漂亮的传道人，有的传道的就像宋尚杰那样其貌不扬，我只在中间。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怎么样？耶稣在世界上来就无家庭的人，我当然不是说耶稣这个乱七八糟，不是的，我是说从他是神来看的，变成一个人怎么没以神也来以形象相比，就是无家庭的人，而且他这在过一个相当劳苦的生活，所以人家说你还没有五十岁见过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不是五十岁，是三十三岁。你一个三十三岁看来五十岁的，什么意思？我等苍老对不对？我当我三十六岁的时候，有一天在马尼拉讲道，讲完了有一个长老呢，听完了跑到前面来，唐先生，听你名字很久了，今天才听你讲道，你到底有没有六十岁？我不讲谎话，那个人还活在世界上，他的女儿前上个月我见到他，在美国，就是前几个礼拜。你到底有没有六十岁？我想到了，我到底怎么搞的？我就想起约翰八章，他们说你还没有五十岁，那我比耶稣更老的样子。我就静静的，大不了哈哈哈哈就笑他了。那个长老说五十五，我说没有，五十。也没有，自责也没有，那么自责，我说也没有。他发脾气，他以为我捉弄他，因为他深信我是五六十岁的人，怎么已经谦卑到自责，你还不承认？所以说你到底几岁？我那时候我说三十六，在老人家面前，何敢不诚实？我说那么某某长老你几岁？我七十五。我说看起来你比我健康，是典型的中国老人家。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 他的肉身枯槁憔悴，无家庭美容，但有一件事你不能忽略的，圣经说上帝赐给他圣灵是无限的。我们来看这一节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这一段我很爱很爱，约翰福音第三章从31节开始读，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束缚地，他所说的也是束缚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就印上印，证明上帝是真理，上帝所差来的就是上帝的话，因为上帝是圣灵给他是什么？是没有限量的，上帝是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所以在人类历史中间的所有基督徒能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而约翰是在人间最特别的，凡夫人生下来没有一个比约翰更大的，因为约翰是从母腹里面就被圣灵充满的。你注意啊，一个基督徒到灵性最高峰的被圣灵充满，常常被圣灵充满，灵性保持很好的灵性，也不能与约翰相比，因为约翰呢是从母腹里面就被圣灵充满，唯一 the only one filled things in the womb of the mother that is John the Baptist， 只有这一位。但耶稣基督和约翰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上帝赐圣灵给他是无限的，什么意思？神的灵在他身上，当然圣灵就是无限的灵，但是给基督的那个能力同给基督的同在是没有一个人可以相比的，因为就是圣灵感孕他生出来，而是圣灵与他同在，圣灵的高啊从圣灵在他的身上是没有人能相比的。为这缘故我告诉你，如果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看见的不是人的印记，而是圣灵的印记，你就应当感谢上帝，荣耀归于上帝。你也应当清楚说，主啊，你绝对与世人完全不同，这是基督从所有的人 qualitative difference 的地方，你的无限的灵在他的身上。从这一方面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所借的果子，他所显出来的圣灵在他的身上，圣灵的国，圣灵给他的品等，这一件完全表达出来。你在研究伦理学的时候，在研究哲学的时候，你会碰到一句拉丁文叫做 summum bonum， 这 summum bonum in Latin 就是 the highest good， and summum 这个字后来演成英文变成 summit， 最高的the highest good， 这最高的善，那么在这个最高的善应当是承认人的最后的 final goal of man， 人最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做人的目的是什么，那最高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思想在西方的思想史中，西方的文化里面已经做了一个很大的影响，就许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我要告诉你，这个最高的善，如果你要找出一个规范， any example can we find in the history of man，你找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个 the ultimate the highest the summum bonum in human history is Jesus Christ。 有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也是偏重伦理的一种行为家，这个人叫康德，听过这个名字吗？康德在德国，孔德不在德国。这个康德这个人一生不结婚，生活规规矩矩，三点半一定出去走路，走的路就是那一条，几点走出去几点回家都准时的，他的生活规规矩矩，男人哦，很少男人这样的。一个不结婚的男人常常挖屎，一个在厨子下一个在床上，不结婚的男人很少像康德又康又德，很少很少。这个康德守时规矩到一个地步，什么地步呢？甚至他走过的路呢，那些家庭主妇因为他到了就调整时钟，因为他几点到这里，几点到那几分钟就到这一家，过几秒到那家都准时的。我告诉你，非基督徒有的生活很好，要基督徒乱七八糟，我们是有一点不好意思。英国的 Francis Bacon 说，一个男人不结婚而能规规矩矩，如果不是神仙就是野兽。康德这个人呢、啊， 他讲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人类整个前途应当向最高的理想去演进，整个人类应当向最高的理想去演进。但那个最高的理想还没来到以前，我们不能不承认历史中间已经有个模范，就是那个拿撒勒耶稣。这个人的书尽量避免不要用耶稣这个名字的，这个人尽量避免不提，但是你一看他的书，你马上知道他是指的就是圣经讲耶稣基督。在他的思想中没一个人超越过的。另外一个又是德郭德，也是德国人的德，康德也是德，郭德也是德，两个都德国人。他怎么讲？他的任凭人类的文化继续不断演进，认为人类的思想、人类的道德文明继续不断澎湃的发展下去，绝对不可能超越在四福音所记载的耶稣基督曾经显现出来光芒四射的道德行为。No way， 不是吧？这些人呢，不是基督徒，但这些人已经在他们的思想里面找到了一个线索，他们已发现耶稣基督是谁。我告诉你，无限的灵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那我们把这一届圣灵从圣灵所借的果子把它一连起来，你就发现了耶稣基督身上所显出的九样是人类最高峰的东西。那个圣灵的果子是什么？我考你们，大家念出来，不必太快吧，表示你很会啦。仁爱，什么？喜乐，还有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好，不必讲别的，任何一样有任何一个人超越过耶稣基督吗？任何时代、任何一样、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时间，有没有一个人超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仁爱是怎样的仁爱？他高峰的爱怎样表现出来？他未曾拒绝过一个最卑贱的罪人来到他面前，一个都不拒绝。耶稣基督的爱连仇敌把他钉死，他为他祷告。这是人类历史中间的破天荒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一个开端。有人可以学他，因为他的感动而学习这个为仇敌祷告，像斯蒂凡，像许多寻道者一样。但耶稣基督是第一个。为这个缘故呢，约翰年老的时候说呢，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说，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才知道什么叫做爱。如果你注意呢，这个比雷欧比利亚希腊文讲这个爱呢，柏拉图讲很多 Eros， 我们今天有时候把 Eros 把它当作是 erotic， 就是一种肉体的爱，不一定的。 Eros 这个字在柏拉图里面有时候是理想中对于那个良善的爱慕，也可以用这个字的。那么这些的观念呢，在希腊中间，在中国的人，在中国的爱，在中国的博爱，孟子的兼爱，这些思想里面早就讨论了很多了。但是约翰把这整个历史用一条线升华起来，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才知道什么叫做爱。Before that, no one knows what is love until Jesus died for us。耶稣基督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间用他的爱的本质昆华了。我想这九点我都一样一样谈了，我每一条耶稣的仁爱、耶稣的和平，都可以用一天晚上来讲。我们就要增加九个晚上才会讲完，我不要讲太多，你自己去思想。耶稣基督的爱有谁能相比？耶稣的节制有谁能相比？他是那个 self-control 的榜样，他知道怎么样处理自己，对神、对人、对己、对仇敌、对物、对灵界怎样处理。在最大的痛苦中间，他能有节制；在最大的这一个顺利的中间，他知道怎么样约束自己；在神的旨意中间，他怎么样遵行，他怎么样。在爱的范围中间广得不得了，但是在节制的中间，他知道怎么样又是自己走在神要他走的窄路，窄得不得了。如何宽的爱，如何窄的顺从，他都懂得清楚。无限的灵在他身上，圣灵的国子在耶稣基督身上显得这样的完全。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的喜乐不是逢场作戏的喜乐，他的喜乐不是无故随便发笑的傻笑的喜乐，他的喜乐是在人生最孤单的时候， 没有人接受他所传的福音的时候，欢乐起来。他只一次唱诗，乃是唱诗，乃是因为他就知道他到橄榄山里，他到这个，他到这个橄榄山的地方，不是到克西马尼地方去祷告，就被人抓去卖，就最大难临头的时候，他唱起诗来。这种喜乐绝对不是外加的，是里面发出来的。这种喜乐是人生在最痛苦、最大的艰难的中间能够表达出来的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谁？我认识耶稣基督多少？我今天效法他，成为跟随他的人，成为他的门徒，借着圣灵的重生，把我生在爱之国度里面的人，我今天怎么样？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位基督是自天降下人就在天的基督。这位基督乃是在人生的过程中间愿用道成肉身把上帝的爱带到人间的基督。这位基督乃是用无限的灵来表现出怎样生活的基督。这位基督是谁呢？我越讲越不完了，因为这位基督太伟大了。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有一些的名称把基督同上帝连在一起，我的一样一样来思想好不好？这位基督是上帝的奥秘，写下来。基督是上帝的奥秘，我们大家一同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我读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你们就读出来，要叫他们心的平安慰，心的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风风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这是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聚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大家念，所积聚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基督是上帝的奥秘。 Who is Christ? Christ is the mystery of God. 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奥秘，一切最深奥的奥秘、智慧、知识，上帝的丰富的智慧，全部造物的奇妙，都有形有体在耶稣基督里面被藏住了。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奥秘，因为是奥秘，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明白。我告诉你，人间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生平，没有一个人的传记，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事迹，在你生命中是产生更多矛盾的想法。这个奥秘是一个 paradoxical 奥秘。为什么说耶稣的奥秘是 paradox？ 这位至高的神过了最卑微的生活，这位伟大的神也得渺小的降在人间，这位最有大有能力的神毫无抵抗的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位能使5000人吃饱的耶稣基督曾经自己独自饿，这位成活水的基督自己干渴坐在井边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这位基督是能战胜死亡生命的主宰，却曾经为你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永远是一个 paradox， 永远是一个奥秘。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奥秘，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大家说，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感谢上帝。第二样，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上帝的智慧，是上帝的智慧。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耶稣基督是上帝的智慧，我们大家一同来看第24节，但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人，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大家一同来读，但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人，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是上帝的智慧。耶稣基督是上帝的智慧。我们再看这个第本章第30节，一同来看，耶稣基督在上帝你们的基督耶稣里是本土上帝，上帝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成救赎。大家来念， 但你们都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上帝，上帝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奥秘，耶稣基督是上帝的智慧。第三样，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上帝荣耀所发出来的光辉。我们一同看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我念第二节，你们念第三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饶益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第三节，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光辉，没有人看见上帝，更像没有人看见太阳，但太阳的光把那看不见的太阳照射出来，我们看见这个光，我们知道太阳在哪里。照样耶稣基督是上帝荣耀所发出来的光辉，在圣经的光把从荣耀常常连在一起的。基督的荣耀，基督的本性，就是上帝的光借着他照射出来。感谢上帝，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光，耶稣基督是上帝的智慧，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奥秘。第四样，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像，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像。除了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我们看见上帝本体荣耀所发出的光辉，上帝本体的真相以外，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章第四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我们大家一同来念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翻到了我们一同开声来读。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我们一同来读。我先读第三节，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一同读，对不起，第四节，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最后一句，基督本是上帝的像，再一次，基督本是上帝的像。那么我们提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从样式造的，那么上帝的形象样式到底是什么呢？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是全本圣经唯一解释上帝的形象意义和内容的一节的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四节，我念一遍，由你们念。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什么？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大家说，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耶稣基督不但是上帝的奥秘 paradoxical mystery of God， 耶稣基督是上帝的智慧，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光，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像。当他在人间的时候，他讲过这样伟大的话语，没有人看见上帝，你们看见我就是等于看见上帝。那么在耶稣的伟人的时期中间，在上帝的形象透过三个方面显明出来。这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圣洁。这方面是什么呢？就是真理。这方面是什么呢？这就是这个像，也就是上帝的公义。所以呢，这个圣洁、真理同公义这三方面在耶稣基督里面表现出来。耶稣基督把最大的圣洁的生活彰显出来，把最大的真理教导出来，把最大的公义的生活出来。基督是上帝的像，在这三方面成全了以后，耶稣基督就成为可以救赎我们的主。所以上帝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里面，除了这三样的像，加上了另外一方面的功效，上帝是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公义，成为我们的什么？救赎。你看见没有呢？耶稣基督，上帝使他成为我们，除了这三样真相的表达以外，还有救赎的功用成型出来。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三到一同来读，一二三，你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上帝，上帝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最后什么？救赎。智慧就是他的真理，这公义就是他的仁义，圣洁就是他的圣洁。所以从以弗所书相对照的时候，你发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也真理的仁义同圣洁。 所以真理、仁义、圣洁这三方面在耶稣的时候表彰出来以后呢，上帝使这一位主成为我们的救赎，所以在基督里面救赎可以成全。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不但是上帝的光、上帝的像、上帝的奥秘，耶稣基督也是上帝的言语，他是把上帝的言语彰显在人间的这位主，他是上帝的道，那永恒的道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把神的话告诉你们，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基督是上帝的话语，基督是上帝的道，基督是上帝的言语。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63节，约翰福音第六章第63节，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先读前面的一段，后面的我们大家都读。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再一次，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基督是上帝所赐下来的言语，是上帝所赐下来的生命。除此以外，圣经再把两样的事情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上帝的能力。那么这一方面呢，对不得救的人是一件很难接受的，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同上帝的智慧。如果把这两样事我排成两个事情来看，人对上帝的认识，你就看见只有这两条路。在自然人的中间，或者在世人犯罪以后的中间，人只要用这两条路来认识上帝。第一，就是如果上帝有大能的话，那么呢，他向我显了大能，我就相信他，这是很多人常有的一个第一个 presupposition。 第二个前途，如果你能讲见我明白的话，我想得通的话，我的智慧能领受的话，我会相信上帝。所以人认识上帝的两条路，第一是能力，第二是智慧。上帝在哪里？如果上帝把他的智慧向我显明，我要相信他。上帝在哪里？如果他把他的大能向我显明，我要相信他。所以呢，有知识的人要用智慧来到上帝面前，没有知识的人常常要用能力要来到上帝面前。而能力的彰显是什么呢？也就是神迹。而智慧的彰显是什么呢？就是世界的真理。所以有学问的人说，你讲的真理不够深奥，怎么叫我信你呢？没有学问的人说，神迹没有医治，没有这个其他的神奇的事情，我怎么会相信呢？所以人用这两条路想回到上帝的面前。而上帝说，如果你到各个他上，你就发现这两条路都不是神用的办法。因为上帝用人看为没有智慧也没有能力的十字架的办法来拯救人。所以保罗就说呢，犹太人是求什么？神迹。希利人是求什么？智慧。我们确实传什么？定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因为十字架对世界灭亡的人来说是异作，对神是拯救的人来说正是上帝的智慧同上帝的能力。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样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那一个智慧是世人看不出智慧的智慧，是超越世人对智慧的理解同观念中间智慧的智慧。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超越世人能力的能力。换句话说，他的 paradox， 他的奥秘乃是透过最大的软弱来彰显最大的能力，他是透过最大的预作来彰显最大的智慧。而神乐意用这个办法，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愚昧比人智慧，上帝的软弱比人刚强。大家说，上帝的愚昧比人智慧，上帝的软弱比人刚强。耶稣基督是上帝之奥秘，上帝之智慧，上帝之光，上帝之像，上帝之言，上帝之能，这些全部加起来，这里用另外一个字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爱子。感谢上帝，当这些把它彰显出来，神曾在世界上为他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耶稣基督是谁呢？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爱子， 是我们听从他的一个权柄的根源。所以耶稣基督在每一次在证明他是上帝的爱子的时候，都有一个特别的时机和特别的需要才显明出来。什么时候呢？当他受洗的时候，当他变相的时候，很容易引起人误会他是比施洗约翰的位分更小的，很容易引起人家的误会，认为他是比摩西同时以利亚位分更小的时候，神就出面干涉说，这是我的爱子，你要听的不是约翰，是他，你要听的不是以利亚，你要听的不是摩西，是他，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爱子，那么一个人在世界上对这位神来到人间的儿子如果不接受，这个人是怎么样的？这就很清楚告诉我们，人的见证我们若领受，神的见证我们更要领受。大家一同来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九节，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九节，我先念一遍，由大家一同来念。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上帝的见证更该领受的，因为上帝的见证是为他的儿子做的，信上帝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上帝的就是将上帝当作说谎的，因为不信上帝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的。人有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一同来读第九节一直读到第十二节。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上帝的见证更该领受，因为上帝的见证是为他的儿子做的，信上帝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上帝的就是将上帝当作说谎的，因为不信上帝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永生，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第十三节我自己读，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上帝儿子之名的人，只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回到约翰福音第三章，回到约翰福音第三章，这位宇宙的基督也是来到人间的基督，这位超过万有的基督，曾经暂时做人的基督，接着死里复活，把他世上的儿子显明出来。第三十一节，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上帝是真的，上帝所差来的就是上帝的话，因为上帝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三十六节一同读，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这不就永生，上帝的愤怒躺在他的身上。感谢上帝，基督是谁？基督是创造世界以前永恒的基督。基督是谁？基督在人间道成肉身的基督。基督是谁？在这一位曾经在加利利海边行走，曾经在耶路撒冷教导，曾经在克西马连大声哀哭，曾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罪恶死而复活的基督。他是上帝的奥秘，他是上帝的智慧，他是上帝的光，他是上帝的像，他是上帝的言语，他是上帝的能力，他也成为拯救人神人之间中保，来为上帝的爱子。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愿主帮助我们一生一世顺服基督，认识基督，走在他的道路里面。我们站起来祷告。我们大家一同开声，为我们认识主的心，我们认识主的程度，我们认识主的本性，认识主的工作，越久越深来祷告。求主继续带领我们，求主圣灵引导我们，使我们进入基督的丰盛里面。我们恳求主怜悯，我们每一个人开声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的恩，你的爱，使我们带进您那瀑布多丰盛的奥秘里面。我们恭敬把自己放在您面前，求主你恩待我们，主啊，你怜悯我们，你没有撇下我们，你没有放弃我们。主啊，求主你用主你的真理圣灵来教导引导，来吸引，来管教，主啊，来使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更深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谁。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我们恭敬把自己放在你手里，求主你施恩，求主你怜悯。主啊，你顺从圣灵，你得胜撒旦，你在人间显出了天上的样子，你把真正真理的圣洁同仁义彰显出来，你也成为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公义圣洁仁义同救赎。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因着认识你，我们坚定爱你，我们真认识你，说我们可以把主你分享给别人。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求主施恩，求主你垂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不是救赎我们的基督，这位基督也是统管宇宙万有的基督，这位基督是何等伟大的基督。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一生效法基督，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走在基督要我们走的道路上，站在基督要我们站的岗位上。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再用一段的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好好想你做基督徒是为了什么，好好想主要你做基督徒是为了什么，好好想你这一个青春从这几十年的人生道路你要怎么样过，好好想你现在走的路是不是已经是走在主的旨意。跟随我，要跟随主耶稣，每时每刻跟随主，前面路程完全交主手，身心他必引导我。跟随跟随说念主耶稣，每时每刻每时每刻跟随主，前面道路我愿交主手，前面道路我愿交，真心他必引导我，真心主必引导我，爱他。跟随我，要跟随主耶稣，每时每刻跟随主，每时每刻跟随主，前面路程完全交主手，前面路程完全交主手，真心主必引导我，真心主必引导我，在他。跟随我也跟随主，也每时每刻跟随主，每时每刻跟随主，前面路程完全交主手，前面路程完全交，真心主必引导我，真心主必引导我，再唱对主唱。跟随我呀，跟随主耶稣，每时每刻，每时每刻跟随主，前面路程完全交主手，前面路程完全交主手，真心主必引导我，真心主必引导我，很小声的来唱，每个人唱。我要跟随主耶稣，每时每刻跟随主，
千年大圣万卷教书少，三经书笔印草
王。我们请八字母带领我们祷告。
主啊，希望我们是这样最爱你，只能认识你一些不能。
主啊，
你是五千年的。
主啊，
啊，五千年的是这样，你能够站立的时候，就是四十八岁的那个人都是你的。不但是偷看你，又要跪下你。
主啊，
主
啊，当大家人就闭眼睛的时候，我要问一个问题，有哪一个人你说主啊，我感谢你，我对你的认识，因为你真理的教导越久越进到丰富的地步，但我不愿意停在这里，我要一生一世更多认识你，跟随你。有哪一个人你说主啊，我愿意更多认识你，也把你分享给别人，不做一个自私的基督徒，让基督在我们的身上彰显伟大。有这样的青年人，请把手举起来。感谢上帝，我放下去。有哪一个人在这几天的聚会里，你看清了，你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你说耶稣基督，我愿意接受你作为的救主。我清楚知道你是基督，你是主。我清楚知道你是神的儿子。若人的见证我们接受，上帝为他的儿子所做的见证，我要接受。有哪一个人这几天聚会，你看见，你认识基督，你接受他，请你把手举起来。有哪一个人？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有七八个人，还有哪一个人？你说这几天我清楚知道基督是神的儿子，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请你把手举起来。还有哪一个人？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人？还有哪一个人？感谢上帝，手放下去。我有第三个问题，我要问，但我没有请你反应，请你好好祷告。这一生中间，你愿意不愿意从头好好追求神在你身上最美好的旨意，做他要你做真正合乎他旨意的工作，没有虚度你的一生，没有百战地图，你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发光的灯台，能够多接国中的基督徒，你肯不肯？主啊，我感谢你，你顺服父的差遣到世界上来的，你何等谦卑，你何等顺从，你何等牺牲，你何等受苦，但这一切不是使你亏损，还在永恒里面把你最大的荣耀彰显出来。说你曾软弱，却在软弱中间带来最大的刚强，你曾受羞辱，却带来最大的荣耀，你好像愚昧，却把最大的智慧彰显出来。说你是上帝的能力，你是上帝的荣耀，你是上帝的智慧，是上帝荣耀所发出来的光辉。主啊，你是上帝本体，一切丰盛奥秘有形有体居住的主。我感谢你，亲爱的父上帝，谢谢你赐下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谢谢你启示上帝的儿子在我心里。亲爱的主，我感谢你成为我一生的依靠，三位一体的上帝啊，我感谢你。父啊，求你在你儿子基督的功劳里面，在圣灵帮助我这软弱的人祷告里面，接纳我向你服役的圣灵，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请坐。